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chapter 4 and verse 4.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经文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神的平安。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关于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教义。那么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些经文当中来。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个教义的具体的一些实践，以及我们怎么样来意识到并且感谢与基督的联合。这部书是由使徒保罗所写下的，他是一位使徒，也是一位囚犯，他知道他自己将要面临处决。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知道，他的主角虽然是被推后的，他知道这是他要面临的命运。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这些经文是他的教导，是他的忠告，是受到神所启示的，也关于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还有情况。那么在今天我在要谈到几个话题，我要说这些是神的步骤和阶段，他告诉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况。我们要从第四节看到第七节，那么这些经文足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临我们人生当中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不管是困难、需要、失去、疲劳、悲伤、疾病、背叛、遭人误解、受到迫害，还是成功、幸福、你的富裕，或者受到人的谄媚等等，这些遇到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同时这些事情也会让我们导致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对物质主义产生各种各样的一种受到诱惑。那么这些事情它对我们的灵魂来说是有非常的危害的。所以我今天要讲到的是我们面对各种境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步骤。那么第一点，也就是我们在第四节当中的，我们看到再回到这个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么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事情的第一个步骤。我想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遭到了打击你们的事情，你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苦恼、有需要、有一种愿望并且没有得到实现，是不是有任何的事情伤害了你们？那么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第一个步骤，第一步，那就是要在主里喜乐，在基督里喜乐。看上去这是好像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神他的诫命。那么怎么来做呢？你怎么能够去让那些影响你的、让你灰心失望的事情，从那些事情当中能够振作起来呢？当然你不能够简单就好像是去做就好了，去实现就好了。这不是像一个开关一样，你打开了，你必须要理解什么是喜乐。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改变你的情绪啊，然后能人为的让你自己可以好像是改变你的观念嘛，这是不行的。你不是靠这样去做，因为你所得到的那并不是基督信仰当中的喜乐。我想做一个比喻，喜乐就好像是启动车一样，开车一样，你需要有能源，你需要有原料，你如果没有原料，你的车就开不起来，你就无法彰显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喜乐。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能源就是反省，就是思考。这不是说你一个开关就可以打开的，你必须思考，你要思考神 思考他是怎样的一位主，思考他怎么赐给了你的永生，思考你所得到的益处，而且因为他的苦难和他的洒下宝血所给你带来的。你要思考的是他的公义的完全公义的生命。你所拥有的是永生的祝福，拥有的事情是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带来的都给你更加宝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说要思考，要反省，这就是我们喜乐的能源。你要默想基督，默想他为你所做的，默想他给你爱的证据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且你要想到自己有了被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有了活跃的良心，然后你有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公义的标准，而这些深深的印刻在你的心里面。而除了这一切，你其他什么也做不到。神他可以听到你的祷告，他回答你的呼唤。所以要默想，要思考，要反省，这样你这台车才可以运转，你才会充满了能源。你不能够自己靠着自己做什么，你不能够完全冷漠的不去加油，不去充满这样的一个能源。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常常说大家来参加教会的这样的活动不要迟到，因为如果你迟到，就好像是你开着一个没有油的车来了，你不能够迟到了，然后进来就拿起一本赞美诗就开始来敬拜。也许你有些事情是真正耽误了你，但是我想说，亲爱的朋友，真正的赞美，我们需要真正的赞美，需要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喜乐，那么这一切是需要能源的，那么这是靠着我们的思考还有反思。所以这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是我们平息我们所有问题的一步。因为知道吗，如果我们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很多的情况，我们就会变得不信赖，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第一步，那就是要喜乐，常常喜乐。注意这个词，常常的这个词，常常喜乐。注意我们要反省，想到基督，想到他的计划，想到在他里面的未来，想到这一些，想到他怎么来处理你的灵魂的，他是怎么来预备你的。是的，我们也许会担心哈，我们缺乏这个，缺乏那个，但是注意，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因为时间到了，他会预备给你。如果他没有预备给你，那一切其他的事情也彰显了他对你的计划，他有特别的计划对你的服事，有特别关于你的用处的计划，所以要相信他，因为他永远不会 让你失望，永远不会。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是第一步。那么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不去反省，不去思考。所以在这里我们经文里面看到是重复了，又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知道吗，有些事情看上去很糟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喜乐，这些事情就不会看上去不会那么糟糕了。因为你在反省你所得到的祝福，你有了在主里面的观点，你不会让那些不必要的担心来就是影响你太多，或者是再接着影响你。那么即便你是，如果你的成功让你进这样的思想在搅扰你，让进入你的思想里面，然后夺走了你与主的同行，那么我想你不应该沉醉在那些事情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注意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你需要能源，你需要思考。朋友们，你如果爱主，但是你从来都不去思考，不去默想，那么这就有问题了。所以知道吗，思考才会让我们开始懂得感恩。所以你必须要把这样的思考和反省 放在你的心灵里面，放在你的思想当中，你必须要拿出这样的时间来默想，来思考。那么我刚才讲到的是第一个步骤，那么第二个步骤是在第五节当中，就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么这个词谦让在古希腊文当中呢，它的意思是其实是很难翻译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是要你要有理智的，你的理智，你讲道理要让人众人看见。知道吗？这个词是在我想说翻译成谦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那么我要来解释什么是谦让。谦让就是你要宽宏大量。如果有些事情在你身上就是好像看上去你觉得是错误的，然后你对别人对你是不友好的，甚至粗鲁的对待，然后那么你是想到要去回击，也许你要反击，也许你所遭到的是面是这个世界上给你的，或者是不幸者甚至信者他对你的做出的一种不好的一种对待，那么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谦让，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见证。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其实是觉得这是太难了，而且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遇到了逆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谦让，有这样的自控，有这样的良善，有这样的温柔。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是我们这样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记号，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展示给别人的一种力量，别人会知道，看这个男士这个女士他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信者，你看这就是他身上的证据，就是他的记号，他不会轻易发怒，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轻易的发怒。那么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有一种随意的骄傲的表现，粗鲁的糟糕的表现，或者是对别人的一种苛刻的或者残忍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要说我们要谦让，另外我们也要防止自己是一种自我这样的怜悯的，愿意觉得自己很可怜，缺少这个缺少那个。我想说我们要让自己的喜乐，同时要让我们的谦卑让众人所看到。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谈到的礼貌，礼貌也是言下之意。那么这里的礼貌就是让你的良善友好，让你的耐心来彰显出你的谦让，你要有自我控制，因为你的力量是神所赐给你的，你的温暖，你要平易近人，你对人关照，而且你甚至要对伤害你的人更加的关心，甚至超过对你自己的关心，这些事情我们要看得到，这些是有力的见证。诸位，也许在三个礼拜之后你就有了机会来传扬福音，而这一切我们都觉得知道，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你的性情，你的力量为主做了见证，所以当你有了机会来传扬福音，那么这是神给你的赞赏。注意，你是常常被人所观看，有人在看着你的，在家庭里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你要想到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你的见证，你的福音的传扬，对年轻小孩的影响，他们在看你说，看你是不是在生气，因为你知道吗？他们也会用他们的方式在观察你，在测量你。所以我要再回到这个经文，就是当靠，对不起，就是要常常的要有谦让的心，那么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再说，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这个责任让我们表里如一，这样的责任让我们保持我们灵魂的灵命的稳定，也让我们思考，特别是让我们可以为年轻的这样的信徒做见证，也为不信的人做见证。所以我们谈到了两个步骤了，就是第一要常喜乐，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个谦让这个词的一个 广泛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在第五节的最后这个部分，就是主已经进了，刚才我读到了。那有人会说呢，认为说使徒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主很快要来了。那么我想说，也许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就是说主很快就要来了。但是我想说在这里更多的提到的是一个空间，就是主在你的身边，他与你同在。所以如果你愿意把它理解为是主进了，那么我想说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些情况放在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灵命里概念里面，那就是主他进了。有人会说可能还有一千年，我不知道，我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关于你，关于我，我们要知道，因为一切不会永远的这样的持续下去，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永生，而且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最后的末世当中，我们要知道那些琐碎的那些事情或者压力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是活在这样的永生的这样的伟大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里这个近的意思是指他在你的身边，你看不到，但是他就在那里，他在那里。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获得了怎么样的成功，这一切都不会让你从把你从主当中带走，因为他看到了，他知道，他会帮助我，他会听到我的呼唤，他会回答我。所以主进了，他在看着我，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他也知道当如果遇到了困难，他需要来做什么，他知道对你未来的计划。他也说在经文当告诉我们，我永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所以主进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他看到我们对困难，对于各种境遇的一种反应，然后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是怎样来对待他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步骤，就是主已经进了，进了，对不起，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来，当他看到我们，看到我们是怎样的来代表他，看到了我们怎么是不尊重他，所以这一切都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他都知道，他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训练我们，兼顾我们，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再来到第四节，也就是我要讲的第四个步骤，对不起，第六节，应当一意无挂虑。这个词很重要，一意无挂虑，那就是你不要紧张，不要忧虑，不要因为紧张就变得非常的糊涂。因为知道吗，忧虑会阻挡，会毁坏我们的祷告。就好像说你在这个火车上面用那个手机一样，当手机进了那个进到一个地道里面，你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地道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遭遇到了一种焦虑。那么这样的一个焦虑就会让我们影响我们，我们没法祷告，我们不能带着信心在祷告。而且即便你祷告，你也是机械化的，你不能够真正的是信任的，或者是带着这样的相信的来祷告。所以我们要阻挡这样的祷，这样，对，我们要阻挡这样的一种忧虑，因为它阻挡了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受伤的事情，或者遇到了什么样危险的处境，你都不要想太多，你不要只是去计划，然后去，另外你也不要完全，不要过度的沉浸在那些完全物质的事情上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阻挡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过度的这样的忧虑，然后或者是对一些物质的事情的白日梦。所以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这是我们的 第四个步骤就是应当义无挂虑，你也可以理解为是说，就是你不要 有任何的担心啊，你要尽虔的相信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里面看到第六节，也就是第六节第二部分，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凡事都要借着祷告还有祈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在重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有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是热切的，我们靠着祷告，靠着我们这样的祈求。那么祈求这个词在古希腊文当中意思是一种乞讨，而且是联合的意思。那么乞讨，那么在这里的祈求就是类似于我们在求一些事情，那你自己的确也就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有需要的一个有灵魂有需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你所要的，所以这里的祷告是一种热切的敬拜。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说，我们有面临了大困难，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要首先来敬拜神，来赞美他，要不断的要冲在他面前告诉他我们对他的信赖，然后敬拜他，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要把我们让我们让神来知道我们所想的，拥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所以而且我们的这样的祷告应该非常的具体，让我们的祷告是有理性的，而且一定是带着信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很重要。这是第五步，那就是祷告、敬拜、祈求、求，要求具体的需要，让这些让神所知道。那么我这一点不会再讲太细。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六步，第六步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感谢，感谢，感谢，就是我们在要不断的感谢，感谢，把我们的状况在神面前来祷告，然后把这一切交给神来处理，那么要接受他的回答，而且接受他所做的。你而不是要说，而你不应该说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想要这样的一个，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答案，我必须要这样的一个答案啊。如果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我就不再去祷告了。不行，这是不对的。你必须带着感谢在祷告啊，而且神的这样的一个所回答你的，应该是被你所接受的，因为也许。神他对你的安排，他对你的安排是让你去荣耀他的，所以你所要做的是荣耀他，感谢他，你把你自己的意愿交托在他的那里，你感谢他，称赞他。所以在这里的一个谦卑是带着感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曾经的一位这样的一位这个清教徒的一位传道人曾经说，感谢就好比是鸟的翅膀，因为你希望你的祷告能够通达天国，那么你就需要感谢作为翅膀来祷告，你把你的状况把你的需要向神来祷告，你要把一切都交给他来处理，相信他是智慧的，相信他有他的完美的时间。所以你带着喜乐的，带着这样的感谢的来任他来安排和处理，这就好像是鸟长上了翅膀。但是或者说你如果 你也像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引擎一样，那么让你的 那让你也就是说可以就像好像是飞机带了引擎一样，对不起我用这些简单的比喻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带着感谢，你也许如果你不懂得感谢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对神说你给我所我想要的，这是我脑子里所想到的，那不是感谢，那也不是祷告，那也不是一个会被神所听到的。这是第六点。那么在我们现在来到第七条经文，那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这是多么在整个使徒书信当中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文能够像这样的经文这样的有力量。我们要看到这句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他在走向加利利十字架之前，他对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他的意愿。在他离开我们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条经文，他给我们做下了这样的保证，神的平安。那么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平安呢？我们这个词它原来的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连接起来的意思，就是同一合一的意思，也就是他主让我们跟神他能够自己能够合一和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安带着一种和好的意思，这是一种意识，意识就是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所以神的平安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确信，关于我们是他的，他是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样的经文足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安息了。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如果这我们可以按着这些步骤来做，那么我们就会强烈的感受到他是我们的，我们与他和好了。正如经文所记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样的一种平安是无可测度的，是如此的深刻，它超越了人的一种理解。这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理智，或者由这个世界可以能够复制的，或者是可以能够来靠控制的，而且你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成就这样的平安，这是神所赐的，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保证，一种确定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种平安。因为你按照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步骤，神所赐给我们的步骤，因为你在主里面喜乐，因为你对自己有自控，并且彰显了谦让宽宏大量，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而且你也记住了你的见证，同时因为你阻挡了自己的这样的焦虑，因为你在祷告，因为你感谢信靠神所做下的一切，并且全心的交托给他，因为你按照了这些步骤，那么你就会有这样无可测度的平安在你的心里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样平安是一种情绪吗？不是，这样的平安是一种意识，告诉我们，我们是主的，他是我的，我们跟他和好了，这是我的神，我的主，他是保守我的这样的一位，这样的强烈的感受。亲爱的朋友们，只有信者才知道这经文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词也很重要，保守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守卫，是好的翻译，但有的时候也在一些更老的翻译当中翻译成要塞，就是一种保护你的心还有你的思想的要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翻译。那么保守在古希腊文当中意思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合成词，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时刻查看着，守卫着，就好像站岗一样，你保守着你的这样的一个领地。然后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很熟悉这样的一个词它的真正的一个现实的意义，因为当时那个罗马那个地方被罗马军队所占领了，然后那些人 那些士兵站岗，他们带着矛，带着盾，然后谨防那些外来人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就是神的平安是在守护我们的，他是我们的要塞，他保护我们，是这个词的意思。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这样的保守就是一个要塞，是对我们的保护。真的，神的平安是多么的有力量啊！他一旦我们有了，一旦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成为了他的，那么很多的事情就不再会来侵犯我们了。比方说失望或者一种忧伤就不会进来了，那些忧伤的思想，然后那些说啊，一切你都错了，我们人生怎么都出了这么多问题了，这样的一种忧伤不会再来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另外诱惑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像以前那样的来侵犯我们，那样的一种让我们犯罪的诱惑，那些错误的思想，一种愤怒嫉妒也不会再来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神他饶恕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了他的。另外你的一种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自怜也不会再来影响你，因为神他的平安是让我们意外的，超越了人的思想和这样的理解，这是一种强烈的属于神的这样的一种平安。因为如果你还带着一种自怜，这样的平安就没有办法让你成长，它不会能够有运作。另外当你有了这样平安之后，你那样的不信，你的不洁净的思想就不会来影响你，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要塞，神在为你站岗，他在看护你，他在看护你的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所以这就是叫做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那么今天早上我希望我能够，我所讲的能够影响你们。我想问你们，当事情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跌倒了？你是不是还很容易的去非常暴躁的坏脾气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你是不是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嫉妒憎恨在处理各种问题呢？这些是不是还在发生呢？如果你不能够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步骤来做，你就无法能够得到在主里的喜乐。我想说即便你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表示你就不是信徒了，而是你要重新坚固你的灵魂，定位你的灵魂，你要重新的去爱主，重新的去信靠他，来遵照这些步骤来做。所以要常喜乐，所以要常常的要思考，要反思，然后要彰显你的谦让，要自控，要表现出你的宽宏大量。你要知道看到他是在你的身边的，主就在你的身边，你不要忽视他的存在。而且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离你如此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在他的里面。另外我要再说，你们要义无挂虑，要减少你的忧虑，你的担心，你的害怕，你要带着祈求来祷告。最后我刚刚说到了要感谢，感谢一切他为你所做的，这样的感谢带着一种谦卑，要接受他所有的对你的计划安排。所以神的平安是这样的一种坚固的要塞，神的平安或者说让我们与神和好的这样的意识，它超越了我们人类的理解，它是出人意外的， 它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而这一切是借由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不想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这一些刚才前面讲到六步，就是通往神的平安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信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要遵循的，寻求平安的步骤。